约拿书的讲道，一共是四章，我们要用八次来讲，有一个前传，现在又有一个后传，所以等于虽然说是约拿书，但是我们这个后传是另一个跟尼尼微相关的信息啊。我们来打开纳鸿书，昨天提到了，这是约拿先知的一位老乡，是吧？纳鸿书第一章，好，第一章的第一到第八节，我们启用的方式从我开始读。论尼尼微的末世，就是伊勒哥斯人纳鸿所得的末世。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乘旋风和暴风而来，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
他日和海，尘海发了，使一切江河翻覆，巴山和江边的树林衰残，离他们的花草也衰残了。
大山因他震动，小山也都消化，大地在他面前凸起，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都如此。
他发愤恨，谁能立得住呢？他发烈怒，谁能当得起呢？他的愤怒如火倾倒，磐石因他崩裂。
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好，让我们祷告。主，我们真是感谢你，如果我们不借着你在圣经、在旧约、在这历史当中显明的事迹、显明的作为，我们就无法了解你的作为的全貌，是吧？若我们不知道尼尼微的恶原来是如此的可怕，我们就不知道各个他的善原来是如此的不可测度。主啊，我们真是能够知道了罪人的恶有多么大，才知道了你付出的代价究竟有多么的重。主啊，我们真是知道了我们自己是多么在你面前污秽不堪，我们才能为如今被你所拯救，我们如此的欢欣和雀跃。主啊，帮助我们能够使我们的眼光、我们的心智都定睛在我主耶稣基督身上，我们透过各个他、透过十字架来看待你在历史和世界当中一切的作为。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以前有一个英国的诗人，他写了一首非常著名的长诗，诗本身我就不读了哈，但这个名字你一听基督徒肯定知道他的意思。他这首诗的名字叫西拿基利的到来，大家还记得西拿基利是谁吗？对，西西家王年间攻击以色列的那个亚述的那个王，是吧？西拿基利的到来，他的整个的这个诗呢就在写西拿基利怎么到来，然后呢那个城怎么抵挡，然后最后怎么敌军灰飞烟灭了，这个样子哈。别的不说哈，在他这个第四句他是这样，前四句我读一下就好了。他说，亚述王来了，像突袭羊群的一只狼，他的大军闪着紫色和金色的光，他们矛戟的闪烁像是海上的星星，当加利利的蓝色波涛在夜里翻腾。前三句你都好理解，第四句他突然说到加利利海，是不是？其实打仗的时候跟加利利海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围困了耶路撒冷，是不是？耶路撒冷是在南边吧，北方有个加利利海，对吧？所以说呢，他所描写的这位西拿基利攻打这个耶路撒冷，大概是在公元前的就是在约拿之后大概是70年，就是这个意思啊。约拿我们这两天说他传到我们锁定在了亚述丹三世，大概在公元前763年，对吧？你往后推大概是70年的时间，是这个西拿基利攻打的这个时间。而且他这个西拿基利打耶路撒冷又大概是在他灭亡之前的70年，因为他是公元前612年亚述帝国灭亡的啊，所以西拿基利是等于是这两个事件中间的一个点啊。他写的这个事儿，这个诗哈、啊、写的这个事儿，其实就是以赛亚书37章的那个事儿啊。只不过呢，他虽然是一个文学性的诗，但现在刚才读的第四句里出现了一个神学信息。 啊，好像很突兀的提到了说加利利海的蓝色波涛在那儿什么翻涌。于是我们就发现尼尼微在他的眼中也是跟各个他是有关系的，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系的，对吧？你要没有从耶稣基督的角度去理解，你就不能理解整个的这个亚述的事件、尼尼微的事件在历史上到底是什么意义啊。所以我们要说的是，在西拿基地之后40年，犹大出了一个先知，就叫做纳洪啊。这位纳洪呢，他预告了尼尼微在历史中的最终结局，这是我们要来看的一个重点了啊。纳洪书我们要简单的讲一下啊，这算是我们约拿书的后传，因为讲的是同一个地方，是吧？尼尼微，纳洪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安慰啊，安慰，这个名字很好。不过他的这个信息，他讲的这个信息就是尼尼微如何毁灭，如何被神惩罚和审判，对于他的国家，对犹大来说当然是一个安慰，但是如果是亚述人看到这个信息，那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一个咒诅和伤害啊，是吧？啊，所以说就像福音一样，福音对于选民是一种安慰，但是对于其他人其实就是一种伤害，因为你正在告诉人家说只有信神的人能上天堂，不信的人会因为他的罪留在地狱中，对吧？所以福音确实是有双面性的，对于选民是一种安慰和拯救，对于不其他人是一种伤害啊，甚至于对同一个人你所发的同一段信息，起初你会以为是伤害，后来却会发现是祝福，当然也可能反过来啊，也可能反过来。这首诗其实是咱们国家的一个翻译家叫做穆旦先生啊，他翻译的。我们说的这种命运的这种调转啦，这些在他的身上体现的就很明显。这个穆旦先生呢，是在咱们国家就是抗日战争时期有个叫做西南联大，是吧，在那儿毕业的，然后还去过中国远征军啊，当随军翻译，后来就去美国深造，在芝加哥大学攻读文学，然后1949年听说新中国成立了，他自以为就听到了好消息啊，大得安慰，加上他岳父那个时候是刚上任的天津市的副市长，他就决定回国报效啊。于是理所当然的，当你回国之后，历次运动一个你也跑不了，就你这个反动背景，是吧？又是国民党，又是西南联大，又是美国，又是什么中国远征军什么的，是吧？一个你也跑不了。28年之后呢，郁郁而终。他临死前写了一首诗，我们是不是前几讲提到有一讲叫绝命诗，是吧？好多人的绝命诗，你看看这个穆旦先生的绝命诗，他死前写的这首诗叫《冥想》，就四句，说：而如今突然面对坟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回顾，只见他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生活。哎，你听着是不是觉得很悲哀啊？这种感觉，是吧？我努力了一生完成了一个普通的生活，我的人生像荒漠，像坟墓，是吧？就这样过去了。就像他的传记作家所说的，他回国之后的20几年其实没有一天舒心日子，他主观的向往和他客观的那个差距太大了，无论做什么解释都是一个悲剧人物。而悲剧怎么造成的，都可以归结到他听到他自己认为的好消息的那一天，是吧？当你听到你认为的好消息，决定回国的那一刻，你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就已经定下来，就是这样了。你留在美国和去了中国，就是这样两个不同的结局，对吧？这个穆旦的原名叫查良铮，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金庸是谁哈？金庸的原名叫查良镛，就是他的表弟啊。这位金庸先生呢，那就是另外一种人了。他在1948年他就觉得这个风向不好，于是他当时在大陆的大公报工作，主动要求报社把自己调到香港，然后呢到了香港 然后这边建国了。1950年他又试探性的回国了一次，结果回国没有一两年，发现在地方土改的时候，他爸就被这个地方农民就给打死了，斗死了。他马上知道，哎呀，这跟当年不一样了，是吧？赶快就跑了，从此就安居在香港，安心的去办报纸、写小说，就后来就成了金庸，是吧？就是武侠小说。所以我们说，人的这个命运就是取决于你对一个重大消息你要怎么回馈。在他们俩身上挺明显的，是吧？背景一样，都是亲戚。所以这个穆旦在他翻译刚才那首诗和他自己写下绝命诗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看他写的这首诗，坟墓、荒漠、灌溉、曲折，写的这个实在特别像被底格里斯河环绕的那个曾经是一代名城，最终成了废土的尼尼微啊，非常可能他脑子里想的就是尼尼微。不过这个荒废的结局虽然是我们今天好几千年之后了看到了，但其实纳洪是在大概40年前就预见到这件事儿。刚才我们说这个时间了，对吧？他是在这个尼尼微最终灭亡之前40年的一位先知，他写下了纳洪书，预告尼尼微的未来和结局啊。那么他是伊勒戈斯人，这个地方呢，有一些耶柔米少数人认为是尼尼微北部的那个埃戈斯。今天的专家比较有人认为是犹大的叫伯加百林啊，不过传统上认为，上次我说了，就是加百农，因为加百农的名字的意思就叫做纳洪之家嘛，是吧？所以纳洪应该是这个约拿的老乡啊。其实在主耶稣的家谱里边还有一个人就叫做拿洪啊，但是我们看时间来说应该不是他啊，应该不是他。他的成书日期呢，就是在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大概是在比约拿晚100年啊，在尼尼微陷落之前40年啊。我们说他的这个信息非常的清楚啊，他跟约拿不一样，他跟他老乡不一样，是吧？上帝让约纳洪说什么他就照实说，不像约拿那样的还跑逃跑还抗拒啊。当然了，我们公平的说，如果上帝让约拿说的也是纳洪这个信息，我估计约拿也会乐边的说，因为这个说的是尼尼微怎么毁灭，对吧？啊，所以纳洪的这个信息我们来简单的看哈。他首先来谈到的就是上帝的公正，刚才读到的1章2-8节啊，提到的就是上帝的公正。公正是什么意思？公正就叫做以恶对恶，以善对善，这就叫公正。以愤怒对仇敌，以恩慈对百姓，这就叫公正。爱该爱的人，恨该恨的人，这就叫公正。尊敬该尊敬的，鄙视该鄙视的，这就叫公正。你非得倒着来，价值观扭曲了，就是这个意思，对吧？公正就是这样的意思。上帝的公正和上帝的爱其实是同一个事情的两面，就是他的主权的体现方式。上帝的价值观绝对正确，对不对？他按照绝对正确的价值观，对于万物各得其所，给他们所他们当得的，这个呢就叫做他的公正和爱。这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叫做各得其所，各从其类，各自按照你当得的来给你，这就是公正和爱啊。当得的意思就是恶人当得愤怒，选民当得恩慈，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说，这就是主权和秩序的两种描述方式而已，来彰显上帝的荣耀。而上帝为什么起初使用亚述，后来要毁掉他呢？这个其实在以赛亚书里面就写了，我们打开以赛亚书7章，以赛亚书7章，我们看17-20节。 以赛亚书七章十七到二十节是这样说的：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父家。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那时耶和华要发嘶声，使埃及江河源头的苍蝇和亚述地的疯子飞来，都必飞来落在荒凉的谷内、磐石的穴里和一切荆棘篱笆中，并一切的草场上。七章二十节重点哈，那时主必用大河外吝的剃头刀，就是亚述王，剃去头发和脚上的毛，并要剃尽胡须。你看到没有，在上帝的这个剧本当中，亚述你是有你的戏份的，这个叫是吧，你是有你的角色的，对吧？给你的角色叫做什么呢？是叫做惩罚以色列的剃头刀，是不是？用你这把外吝的、外边租的一把剃头刀，把以色列的这个胡须刮净。在古时刮胡子跟今天刮胡子不一样，今天你见别人的时候你不刮胡子是一种不尊重，在古代你要是刮了胡子是一种羞辱，是吧？古时候的那些男人是不能刮胡子的，对吧？所以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要用它惩罚你和羞辱你。这个是亚述王他被神定的他的角色和他的职分。就像说是上帝是导演安排的这一个剧本，亚述王你扮演的角色就是要去作为惩罚以色列的这个剃头刀啊。结果呢，这个亚述这个演员在完成了导演安排的任务之后，给自己加戏，他出戏了，他开始自己不听安排，自己要演自己想演的东西了。我们看以赛亚书的十章五到十章的第五节到第十一节，我们齐声的来读哈，十章的五到十一节，我来读第五节。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心也不这样打算，他心里倒想毁灭剪除不少的国。加勒挪岂不像加基米施吗？哈马岂不像亚尔拔吗？撒玛利亚岂不像大马色吗？我怎样待撒玛利亚和其中的偶像，岂不照样待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吗？所以我们说这就是他自己出了戏了，他自己开始要做他想做的事儿，而不是上帝要他做的事儿了，对吧？因为你看就是这里第七节说的，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不这样打算，是吧？他心里想要毁灭剪除不少的国，上帝在使用他，他反过来还想利用上帝呢，是不是？他还想利用上帝建立他的这个大一统的这个统治的这个霸业呢，是不是？这就是亚述，他的这个败坏就是这样开始的啊。他拒绝按照上帝掌权所定的那个方式去做事儿，所以上帝决定要惩罚这个误会自己是导演的演员了。他以为他是导演，上帝就告诉你谁才是导演，对吧？我们继续往下读哈，十二到十五节我来读。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主说，我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因为他说，我所成就的事是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我本有聪明，我挪移列国的地界，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并且我向勇士使坐宝座的降为卑，我的手够到了列国的财宝，好像人够到鸟窝，我也得了全地，好像人拾起所弃的雀蛋，没有动翅膀的，没有张嘴的，也没有鸣叫的。斧岂可像用斧砍木的自夸呢？锯岂可像用锯的自大呢？好比棍抡起那举棍的，好比杖举起那飞木的人。你看到没有，这就叫他有自由意志了。你本来是上帝手中的棍子，你这个棍子想反过来去抡起来举棍的人，是不是？你这个本来是杖，你却想举起来 用你这个杖的人，这就叫做好像你有了你的自由意志，你不再顺服上帝的旨意了，你想反过来控制上帝了，对吧？所以上帝就要来刑罚你。这儿只说了一句，我必罚他，因为他自大的心和高傲眼目的荣耀。具体怎么罚啊？或者说这个亚述到底是有什么大的罪恶，我们是不是在上一次已经提到了，我们在约拿书的那个尼尼微那讲提到了，他杀人无数，他的马匹跳脱，他是一个军政府，全民皆兵，到处去杀人，对吧？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在上帝的愤怒之下，他就消融了，消失了，正符合约拿书的主题，上帝掌管天地万物，也掌管人间万国，让谁兴起谁就兴起，让谁灭亡谁就灭亡。具体来说怎么灭亡的，首先第一步叫做用红军打败蓝军。什么意思？因为亚述人喜欢穿蓝衣服，我们看以西结书23章，你去查看那些考古的画片，都能发现亚述人喜欢穿蓝色的衣服啊。以西结书23章5到6节说，阿合拉归我之后行邪淫，贪恋所爱的人就是他的邻邦亚述人，这些人都穿蓝衣，做省长副省长，都骑着马，是可爱的少年人。谁灭掉亚述的呢？还记得吗？就是巴比伦嘛，加勒底人和马代人，是吧？加勒底人和马代人，我们看那红书这儿就提到了2章3节啊。所以说这个预言非常的精确。那红书的2章3节说什么呢？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精兵都穿朱红衣服，在他预备征战的日子，战车上的钢铁闪烁如火，百慕的把着枪也抡起来了。这个说的是灭亚述的这个敌人是谁啊？你要注意的是，在亚述灭亡之前40年，加勒底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小部落，根本不是那么著名的啊，不是那么厉害的，不是说他已经是一个当世大国，能够让你正确的猜出来他能够打谁。你能说这个巴比伦把这个亚述灭了，那差不多等于咱们今天我在这儿说，就好像是在说朝鲜会把俄罗斯灭了，就这个感觉，简直是在胡说八道的，太不起眼了。因为啊，巴比伦人就是穿红色的，我读就好了哈。在以西结书的23章14-15节就提到说，他看见人像画在墙上，就是用单色，单就是那个红色嘛，单色所画加勒底人的像啊，巴比伦人的形象，他们穿红色衣服。所以这个大红书的预言非常的精确。而破城的方式是怎么破的啊？根据历史的记载，那个时候是公元前612年8月份啊，公元前612年的8月份，加勒底人和马代的联军已经围困尼尼微好几个月了，但是毕竟叫做千年古城，是吧？坚不可摧，很难打的。再要僵持下去，可以说围城的你反倒士气要崩溃了，是吧？你打不下去，谁胜谁负就不得可知了。就在这个时候，就像那红书精确的预言所指出的，上帝出手了。怎么出手呢？底格里斯河突然发了大洪水，底格里斯河绕着他这个城的嘛，是吧？那红书怎么写的？你看1章8节，他怎么说？但他必以掌翼的洪水淹没尼尼微，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你要注意，这是尼尼微灭之前40年，至少40年说的。还有呢，2章6节， 说何闸开放，宫殿出没，是不是？啊，这就叫预言，先知的预言就是这样的意思，非常精确。我们需要来了解一下当时的事情。底格里斯河这条河每年有两次汛期，啊，一次是没有规律的，就是由雨水下雨引起的这个河道的上涨，一般是从十一月持续到第二年的三月底。另一次比较主要的洪水是四五月份那个雪山融化的时候引起的那个雪融的那个洪水，啊，四五月份的。所以它的规律就是这样的，每年都是有规律的。三月份开始涨水，五月份水位最高，然后六月份开始降低，降到很低，到十一月份开始又有点涨，这个意思。换言之，八月份通常别说洪水，连水都不会有，哈，八月份通常就不会有水，结果就在这个八月份大洪水来了。巴比伦也有他们的史书和历代志，他们的记叙就写着尼尼微的城墙就被这场洪水冲塌了，于是围城的马代人和加勒底人就轻而易举的破城而入了，就这样的。那么坚固的城墙让洪水冲塌了，啊，所以这就像那洪，其实包括西班牙也预言过哈，先知，尼尼微城就这么陷落了。马代人进城之后就烧杀掳掠，亚述的末代皇帝叫做辛沙里斯坤，他在大火当中也不知道是自焚了还是就被火烧死了，这个事儿都在圣经里有预言，你可以看以赛亚书的十章十六到十九节。以赛亚书十六章十九节说，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必使亚述王的肥壮人变为瘦弱，在他的荣华之下必有火着起，如同焚烧一样。以赛亚书十章十六到十九啊，以色列的火必如光，他的圣者必如火焰，在一日之内将亚述王的荆棘和吉利焚烧净尽，又将他树林和肥田的荣耀全然烧尽，好像拿军旗的昏过去一样，他临终剩下的树必稀少，就是孩子也能写其数，最后的这个城就是被烧光了，烧了，焚城了。纳鸿书也一样啊，纳鸿书的一章的九到十节也写到，尼尼微人啊，设何谋攻击耶和华呢？他必将你们灭除净尽，灾难不再兴起，你们像从达的荆棘，喝醉了的人又如碎枯干的碎节，全然烧灭。就这么精准啊。所以从此以后尼尼微就成了断壁残垣。二百多年后，有一个希腊的一个旅行家，一个学者和一个军人，他到了这个地方，有这么一段记述。他说，我们继续行军到达底格里斯河，这里有一座荒凉的大城，名叫拉利萨。拉利萨就是尼尼微四座大城里边的那个加拉，我们之前提到过哈，是古时马代人居住的地方。从这个地方他们进军一战，到了一个大城堡，荒芜残破，此城名叫梅斯波拉，梅斯波拉就是他们称之为的尼尼微啊。一度曾为马代人居住，墙基为贝壳的磨石所造，宽高各五十英尺，基上建一砖墙，宽五十英尺，高百英尺，墙的周沿有六帕拉桑等等。你看这么大的坚城是吧，地基墙都能够高达百英尺，厚五十英尺，这么宏伟的巨城，现在是一片断壁残垣，二百年后见到的啊。然后再经过千年的风沙啊，尼尼微终于化成了今日你所见到的荒凉的废土。这个照片我在我们教会放过哈，今天的尼尼微啥样，就是我们说的 IS 站的那个摩苏尔。西班牙书就说这个事儿了，西班牙书的二章十三到十四节说，耶和华必伸手攻击北方，毁灭亚述，使尼尼微荒凉，又干旱如旷野，牲畜就是各类的走兽必卧在其中，鹈鹕和箭猪要宿在柱顶上， 在窗户内有鸣叫的声音，门槛都被毁坏，香柏木已经露出，彻底废了这个地方啊，彻底废了。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尼尼微已经成了阿拉伯人放牧的草原了，曾经的大城只剩下了一个城堡一样的一个土丘，一个土山，当地人把它叫做库云吉克废丘。库云吉克废丘的意思就是群羊之丘，意思就是阿拉伯人放羊的地方，都不知道这是干啥的了啊。这样，上帝为什么这么刑罚他啊？上帝的公正怎么体现？正如纳红所说，你看一下纳红书的3:8-10，纳红书的3:8-10说，你岂比挪亚们强呢？这个挪亚们就指的是一个城叫底比斯啊。挪亚们坐落在众河之间，周围有水，海做他的壕沟，又做他的城墙。古时和埃及是他无穷的力量，弗人和路比族是他的帮手，但他被迁移，被掳去，他的婴孩在各市口上也被摔死，人为他的尊贵人拈阄，他所有的大人都被链子锁着。什么意思呢？亚述在公元前663年攻击埃及，毁灭了这里边提到的这个挪亚们，就是埃及名城底比斯，也一样，尼罗河突然发了洪水，然后他们攻打进去，残酷的焚烧虐杀。换言之，你亚述人怎么去攻打底比斯，把底比斯毁灭，这个事儿是纳红知道的。上帝就让纳红说，你们也会像你们毁灭的底比斯一样，那样被毁灭，就是这么精准啊。而且上帝也把加勒底人打败亚述的这个方式形容为叫做用虫吞没了他们。刚才我们说约拿书里边上帝安排虫子咬蓖麻，是吧？这儿形容为用虫吞灭他们。你在纳红书3:15-17，你来看纳红书3:15-17说，在那里火必烧灭你，刀必杀戮你，吞灭你如同男子，任你加增人数多如男子，多如蝗虫吧。你增添伤骨多过天上的星，男子吃尽而去。你的首领多如蝗虫，你的军长仿佛成群的蚂蚱，天凉的时候落在篱笆上，日头一出便都飞去，人不知道落在何处。所以你发现上帝毁灭他的方式就好像说有冰，有水，有火，有虫，是吧？这一切都是地狱的预表，对不对？尤其后边两样，火和虫，是吧？那就是地狱的预表。所以呢，这种毁灭本身也出于上帝主权的命定，这句话就写在纳红书2:7。纳红书的2:7，他说，王后蒙羞被人掳去，宫女捶胸哀鸣如歌，此乃命定之事。就是这样的，你这么死就是命定的啊。所以说早在他灭亡之前40年，这个信息就写下了。少数读到过这个信息的亚述人，你想他的感受是什么？那就是地狱将至，对吧？就是地狱将至，对吧？有冰，有水，有火，有虫啊。所以我们说福音的字面意思是好消息，可是不是对所有人都是好消息。对于一部分来说它意味着天堂，那么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就意味着地狱。因为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对吧？有人就讲笑话说泰坦尼克号沉了，对于船上的人来说是灭顶之灾，但是对于船上厨房里刚捞上来的龙虾来说，这不就是生命的奇迹吗？这不得救了吗？是吧？所以同样的事儿，它分对谁，是好事还是坏事，对吧？所以对于亚述人来说的可怕的坏消息， 对于犹太人来说就是天大的好消息，是不是？好消息。所以纳鸿书的一章十二到十五节就在说这个消息到底多好。耶和华如此说，尼尼微虽然势力充足，人数繁多，也被剪除归于乌有。犹大，我虽然使你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现在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他的轭，扭开他的绳索。耶和华已经出令指着尼尼微说，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我必从你神的庙中除灭雕刻的偶像和铸造的偶像，我必与你比漏，使你归于坟墓。看哪，有报好信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说犹大可以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望，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灭绝净尽了。二章的二节又说，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因为使地空虚的已经使雅各和以色列空虚，将他们的葡萄枝毁灭了。所以即便敌人猖獗一时，还是被神灭掉，这个安慰还是到来。不过我们又知道，这里边虽然在预言复兴雅各的荣华，就是在说南国犹大复兴嘛，是吧？或者说以色列整个的全国复兴，可是这个复兴显然没有在亚述灭亡之后实现。因为短时间看起来其实更糟了，亚述被巴比伦灭掉之后二十多年，巴比伦转手把南国犹大也灭了，对吧？就好像当时宋朝的时候，南宋北方是叫做金啊，金的首都就是农安嘛，叫黄龙府，是吧？金在它靠北或者靠西的这个位置就是蒙古。当这个南宋的人听到蒙古把金给灭了，他开始特别高兴，因为这个金多年是他的敌国嘛。只不过人家灭了金之后，没几年就把你也灭了，对吧？就这个完全一样的意思。巴比伦灭了亚述二十年，就把犹大也给灭了。所以这个预言当中的复兴，纳鸿预言中的复兴，特别是说暗示着犹大将跟以色列重新联合的这个复兴，就说嘛，雅各的荣华嘛，以色列的荣华，是吧？其实只有在新约时代才真正实现的啊，只有在各个他，甚至于在马可楼之后，教会的建立才真正实现了古时的南北两国的那个合一和荣华的复兴啊。你想后来就在南国犹大被灭之后，被掳七十年，然后再回去在那继续的去建立受各族的统治，有六百年的时间，就在预备着迎接耶稣的到来，对吧？直到耶稣到来，他才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这样的意思啊。所以呢，我们这个是个后传，但是我们也稍微呼应一下前传。我们在第一讲里边和前传里边都提到过啊，尼尼微的精神始祖可以上升到那个亚甲帝国的萨尔贡大帝，然后就再追溯到叫做世上强人之首，建立巴别塔和尼尼微的宁路，对吧？这种精神就叫大一统嘛啊。而这个精神，它的众多的技术手段，在亚述，虽然亚述是灭了，但是亚述统治世界的方式被巴比伦学了去了。巴比伦虽然被波斯灭了，但是波斯统治世界的方式也是从巴比伦和亚述这儿学的。后来波斯虽然被灭，但是罗马帝国统治的方式也很像他，对吧？所以这个亚述的精神并没有完全消失，一直直到今天都有。比如说我们当时提到说有一个叫做大迁徙，对吧？北国撒玛利亚就这么制造的，他把这儿本地的居民迁走，外地的给你迁过来，制造这种混乱，是不是？其实说起来就是这样的。我是山西人嘛，我们那个霍州北边有一个小城市小县城，很多人都听过，叫做洪洞，唱京剧里边都有苏三起解，有没有？苏三离了洪洞县，是吧？就那个洪洞。然后在今天的北方，好多人都会有一句俗语说，问我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哈？说你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瓜窝。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在明朝的初年，就是明太祖就把全国的人在 大槐树这个底下，红桐这个地方统一登记迁徙，分到各个地方居住，就为了让你不会再形成那种势力去反叛。所以一样的事情，我说这种事儿就是跟当时亚述是一样的哈。啊，据说今天咱们在汉语当中，咱们说上厕所有一个一般叫解手是吧？为什么叫解手呢？就是来自于当年的大迁徙，因为在强制移民的过程当中，手都是要拿绳子绑上的。然后他说，我现在想上厕所，就把手给我解开，解手就是上厕所的意思，就这么来的。所以我们都是那种曾经被这个精神一直这样的弄下来的人民的后裔啊。所以说，就像你解开的手，你还是要绑上的。巴别塔虽然倒了，总有人在重建啊。亚述虽然亡了，亚述精神可没有亡。亚述的灭亡其实带给了后世不信主的那些帝国完全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亚述为什么灭亡，是因为他不够强大，还不够统一，他对待那些奴隶和人民还不够狠。如果更强大、更狠、更统一，我们就不会像亚述那样灭亡。这就叫做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就好像巴别塔为什么倒掉了，他不会觉得自己有罪，他会觉得还是因为我们不够团结，我们的塔建的不够高，多么可怕！这就叫罪，对吧？这就叫罪。所以呢，一旦陷入了这种巴别塔式的逻辑，你就陷入了亚述式的兴亡这种剧本当中，这就成了天下大事，逢酒必喝，喝酒必分，就这么来的。因为你对历史的理解不明白，上帝的心意是喜欢你分散而不是统一，是喜欢你能够敬拜上帝而不是敬拜自己，对吧？所以呢，打倒别人的被别人打倒，亚甲帝国、亚述、巴比伦、波斯、马其顿、罗马，后来的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纳粹德国、苏联，都是这样，对吧？曾经盛极一时，然后就倒了。所以你从这种恶性循环下去，你单单从人的角度来说，你其实看不到任何出路啊，看不到任何出路。还是在那鸿书里写的啊，你再看二章的十到十三节。二章十三节说，尼尼微现在空虚荒凉，人心消化，双膝相碰腰都疼痛，脸都变色。狮子的洞和少壮狮子喂养之处在哪里呢？公狮母狮小狮游行，无人惊吓之地在哪里呢？公狮为小狮撕碎许多食物，为母狮掐死活物，把撕碎的掐死的充满它的洞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刀剑也必吞灭你的少壮狮子，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的，使你使者的声音必不再听见。为什么这儿说了这么多的关键字是什么？狮子，是吧？狮子。因为尼尼微的绰号叫做狮穴，狮子的巢穴，所以这儿说他的意思就是有这个比喻的啊。他的绰号在江湖上就叫做狮穴，而巴比伦他的象征也是狮子。这好像但以理书提到，你还记得吗？说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站起来，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人心，对吧？那个说的就是巴比伦。所以就是巴比伦这个狮子兴起来，灭掉了亚述的狮子。不过这种以暴制暴只不过说明了后者更残暴，后者这个狮子比前面那个狮子更凶狠，对吧？他赢了的，这样的死循环就没有出路。想要灭掉这个狮子，你只有一个更凶狠的狮子来灭它，对吧？所以当你这么死循环下去是无路可走的，人间没有路，只能仰望天上。最终天上的救赎是在各个他降下的，征服了所有这些狮子的是一只真正的狮子，犹大支派的狮子。而这只狮子居然是以羔羊的形象出现的，这就是圣经里边最伟大的隐喻之一，对吧？犹大支派的狮子是以羔羊的方式出现，而这个也在旧约中早有预言。你看以赛亚书， 我们从以赛亚书的十章二十二节一直读到十一章的十节，我们以起应的方式来读，从我开始哈。十章二十二节读到十一章的十节，因为这其实连完整一段的哈。以赛亚书十章二十二节，我开始。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原来灭绝的事已定，必有公义施行，如水掌印。所以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住西安我的百姓啊，亚述王虽然用棍击打你，又照埃及的样子举杖攻击你，你却不要怕他。万军之耶和华要兴起鞭来攻击他，好像在俄利磐石那里杀戮米甸人一样。耶和华的杖要向海伸出，把杖举起，像在埃及一样。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十一章。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不凭耳闻。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我们读的这个比较长的经文意思很简单，就是说亚述王他虽然攻击以色列人，攻击犹大人，会对你们有很大的伤害，但是他会被神惩罚的，会被神消灭的。怎么消灭呢？紧接着再跟你讲耶西的本发的一条，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最后从他这里成了万民的大旗，让外邦人都寻求他，而且是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实现的，对吧？羔羊和狮子同卧等等，这个指的不就是耶稣基督吗？对吧？这是著名的弥赛亚预言之一，这就是尼尼微和各个他的联系。所谓的他的圣山，这个圣山难道不就是各个他吗？对吧？指定是耶稣的福音所笼罩所洗净的那个地方啊，他的这个救恩开始彰显的那个地方，和平的福音传下了，他不再是用以暴制暴的方式。他虽然是至高的这只真正的犹大支派的狮子，但是他却是化身成羔羊，对吧？将这两件事情逆转和颠倒，这就是福音的逻辑。所以说那个路易斯那个纳尼亚传奇就是这个意象，他的那个狮王在代表基督嘛，就是一个狮子的形象，然而却在那个祭坛上被邪恶的敌人所杀，把自己献上为祭，拯救了那些罪人。这就在暗示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我头一次听到各个他的时候是还是在一个我不信的时候，在一个电影里边听到的，当时都不知道啥意思。后来呢信主了才知道，各个他的意思就是叫做独楼地嘛，因为他的本意是头盖骨的意思啊，因为那个地方总杀人乱葬岗，就是吧，所以好多死人骨头叫做独楼地。 可是最大真正生命的福音就发生在这种任何文化里边乱葬岗都是一个灭绝生命的地方，对吧？但是福音却是在这个灭绝生命的地方诞生的，所以说向死而生，出死入生，这就是福音真正的一个意思啊。所以我们说各个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一直在这里边不断的在强调的，福音有时候听起来像一个矛盾，什么意思呢？就是似非而是，似是而非，因为他告诉你说他的核心是在说一位君王，可是这个君王又是一位仆人，是吧？是一头狮子，但他又是一只羔羊，是一个人，但他又是上帝，哈。所以说福音好像是矛盾的，福音好像是在医治你的，又好像是在撕裂你的，好像是一个祝福，又好像是个咒诅，因为他也同时说下地狱，对吧？他拯救那些承认自己没救了的罪人，却对那些说我没有罪的这种人就定你的罪，定的就是你的罪，对吧？这叫福音。所以我们说福音不是福音单张，福音也不是福音会，福音甚至都不是说福音书，福音是整本圣经，是整个的上帝说的话。也就是说圣经里的每一卷书里都有福音，约拿书难道没有福音吗？一样有吗？是吧？所以说那鸿书也是福音，约拿书也是福音，而在这两卷书里边福音的那个性质恰恰就体现在，非常有意思，我们说约拿的名字的意思是鸽子，对吧？鸽子，结果你这个名字叫鸽子的约拿却是好像一个乌鸦的姿态一样，带给了尼尼微审判的信息。然而这个貌似是一个坏消息的审判的信息，尼尼微被倾覆了，但是他居然悔改了，是吧？就这样的一个反合。然而那鸿呢，他的名字叫安慰者，可是他传的这个信息有任何安慰的意思在吗？那对于尼尼微来说是多么大的咒诅啊，对吧？而且这个咒诅真的应验了，不过他的这个咒诅的应验对于以色列人确实就是安慰，而且预告了犹大和以色列将来在各个他在主的宝血之下那个重新的荣华和联合。所以我们说福音本来就是这样，是一个会制造差异制造争议的，是具有一个强烈的这种叫反合性的这种信息。所以福音从来都不是说与世无争的温情脉脉的让所有人都满意的，福音不是正能量，就这个意思，对吧？对于有些人来说是正能量，他对有些人来说就是负能量，你不能说他是让所有人都高兴的，福音没有这个性质啊。什么叫反合性或者制造差异哈？比如说白菜的反合性就很少，如果说同样在蔬菜里边，白菜的反合性很少，几乎没有，因为绝大多数人对于白菜的定位就是那样的，爱吃的也不会说离了白菜要死，就是爱吃到那个程度，不至于，恨白菜的也没听说过，有什么可恨的呢，对吧？它就那么个东西。但是同样是蔬菜的话，香菜可能就是一种很制造差异的一种菜，会制造争议的，恨的人这么一大碗面只要有一片香菜我恨不得把这碗面都倒了，就吃不了香菜，是吧？爱的人那恨不得我喝咖啡我也得搞香菜，是吧？意思就是像香菜的意思是什么，你面对它你或者会爱或者会恨，但你就是不会无动于衷，你很难保持中立。福音就像这个意思一样，而且我说这个比喻也是保罗所打过的有点类似的比喻。我们打开哥林多后书二章的14-16节，哥林多后书的2:14-16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事儿谁能当得起呢？是不是类似的意思，同样一种东西就是福音， 可是对于有些人是要他死的那个香气，有对有些人是要他活的香气，是吧？你点个蚊香，你叫蚊香，蚊子闻起来那叫蚊臭，太可怕了，闻到这味儿就死了，是吧？对你来说挺好的，就这个道理。所以说福音的这个馨香之气，你要么就死，要么就活，你不可能无动于衷，是吧？你没法在福音面前保持中立，不可能的。所以说使徒所传的来自于各个他的这个福音，那个对恶人来说就是要他死的咒诅，对于选民来说就是要他们得永生的祝福啊。所以福音有这种反合性，好像是矛盾性和撕裂性和争议性啊。同时福音还有全备性，我们说福音不是很狭隘的几句话，特别不是说神要爱你，神要救你，你只要信就上天堂，神特别在这啪期待着你，巴望着你，眼泪汪汪的看着你，求你上天堂。福音可不是这样的啊，只说一半的福音那就不是福音了啊，那就等于你消灭了福音的完整性。福音的完整性的意思就是说整个圣经里体现的福音，所以说约拿书里也有福音，那鸿书纯粹在说惩罚和审判，那也是福音。因为福音你就至少要包括神的愤怒和他的慈爱，你要平衡的说他的公正和他的恩典，这才是叫做讲全备的福音，不可偏颇。而不可偏颇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就是你太偏向左的你就要多说右，太偏向右的就要多说左。有一些人他就认为上帝就是一个动不动就要发怒就要杀人的这样的人，你对这样的人就要来多讲神的慈爱。而有一些人却认为我没有罪，或者我得救了就完全没问题了，我就活在放纵之中，我就活在恩典之中，自由败坏。对于这样的人你就要多讲上帝的无尽审判。就像有一个作者说，一个作家说，荣耀归于不朽的神，因为他手里握着无限宽恕和无限惩罚两把钥匙。你对于那种藐视恩典的人就要讲无限惩罚，你对于那种在绝望中要丧亡，在恐惧中战兢，就要讲神的无限赦免。就是这样的意思，神这两个都在他手中，对他来说是完整的福音。所以我们说尼尼微曾经得到过恩典，但是最终还是毁灭了，对吧？我们今天所讲的以色列曾经被毁灭，但是终于借着教会完成了他的重生和得救，是不是？十字架本来是一个恐怖的记号，你想那是个刑具嘛，在一个乱葬岗上处着，对吧？现在却成了一个救赎的标记。各个他这么一个不祥的地方却成了万福全源之地啊！尼尼微、巴别塔，他们的想法无非就是要杀害毁坏，可是弥赛亚的福音却是来告诉我们，强大不等于公正，软弱不等于无能。主耶稣最软弱却是最有能力。所以福音是要让选民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不归向各个他的一定就已经选择了要归向尼尼微，而真正能胜过尼尼微那个逻辑和思路的，做大做强，强横残暴来治理，能够胜过这种尼尼微逻辑的也唯有各个他。这就是我们整个这个系列讲到的最终的意义。好，让我们来祷告结束。主，我们就求你能够使我们都活在你全备的福音当中，我们所传讲的也是那全备的福音。我们不可忽视讲你的公正和你的愤怒，我们更不可忽视讲你的慈爱和你的怜悯。主啊，不要让我们有挪亚那有约拿这样的心智，我们恨恶别人得恩典，但是也不要让我们有这样的今日的软弱的信徒的这样的心智，我们似乎认为神不会再来了。主啊，帮助我们真的是有全备的信，是有这样的从你而来的信，是有这样的真正能使我们得生命得得更丰盛的信。主啊，帮助我们在圣经的每一卷书中看到福音，帮助我们在福音当中看到你全备的国和你全备的话语。 主啊，求你恩典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自己所服侍的每一个合场都能够尽心传扬神你自己的话，神你自己的福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就到这儿。
Thank you.